今天跟大家讨论两个议题，
叫主动基金超额的正反馈啊，这是一篇相对这个长周期的报告，可能针对未来一年啊，我们可能对风格的一些展望啊，那标题也如标题所示，那我们会分析一下这个超额正反馈后面的决定因素啊。但我想大家更加关心的是另外一个事情啊，就短期一个月以内啊，行情包括 AI 这些超额主线的加速啊，这个我们怎么看啊？我们就分我们将分这两点来进行详细的汇报啊。那第一主动基金的超额正反馈啊，这里有两点，一是超额，二是正反馈。我想超额大家很好理解啊，正反馈大家可能直觉上理解是这个因为主动基金这个收益好了，所以大家一直买啊，然后基金又加仓了一遍自己的重仓股，所以又拉上去了啊，就是只有基金重仓股景气好的股票能够跑得好啊，大概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大体上理解是没有错的啊，但我们详细来看的话，因果关系是这样的，是主动基金它适用于什么条件。我们回测来看，如果说有一个因素是主动基金有超额的一个因素，那我们会把它理解成景气投资，就是有一个行业极强的景气度行业，最好一两个啊，你不要所有的行业都很景气啊，不然的话就大盘非常强的话也不知道买哪个啊。那如果是这个有三个左右的吧啊，比较景气的，能够有持续景气度的行业啊，能够拉出一两个月的主升的景气行业，那么这种情况下主动基金往往都能在这两个月中间有巨幅的超额，这个是首要的啊，就是有产业趋势，或者说这个我们简单来说啊，公募基金或者主动基金，我们回测下来最最关键喜欢的行情啊，就是有一个大容量的高增速的，就是增速最好预期很高，而且这个增速的预期是持续的，因为止盈在上修的。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用 PE 去锚定。我们也想过这个问题啊 ，PE 能够决定我们这种产业的景气成长投资的一些规律，或者说这个投资中的一些位置嘛，我们觉得很难啊。它既可以在20倍的时候见顶，也可以在40倍的时候见顶啊。因为 PE 的决定因素啊，大家都知道是可能见度啊，还有行业的这个终局，包括这个行业大家对于它周期性的一些判断啊。所以理论上来说啊，从估值的定义上来说，如果我们能够确认明年这个行业的行业格局要往下走，那么今年算出来是两倍的 PE 还是10倍还是40倍的 PE 它都会见顶啊。反之，如果大家对于 ROE 的这个预期是持续在上修的啊，那么往往这种所谓的调整都是五六周左右的中期调整，往往调整的时候都会有鬼故事，那其实就是涨多了就跌一下，跌五六周以后市场会看看你这个景气度有没有再往上拔，如果一拔它就加倍的涨回去。过去这个四年每一轮都是这样，包括19到21年每次新能源出鬼故事的时候都是这样，先跌完之后有点鬼故事完了之后，其实啊市场会再盯数据的，像21年的时候有大量的光伏新能车的销量数据啊和排产数据，只要过两个月发现超预期了，它就股价就加倍的主升拉回去啊。这一轮啊，我们觉得剧本也是类似。但是客观来说，这一轮的 AI 行情它有两点和19到21年的新能源行情有巨大区别，我想请大家注意啊。第一点啊，大家我们交流下来啊，大家可能被21年的锂电搞怕了，都很怕中国这种制造业扩产以后行业格局恶化导致价格下跌啊，所以大家这一轮更关注万物皆周期这句话啊，不敢去拔估值，或者说至少对于机构控仓的一些核心品种估值不是特别过分啊，可能一些小票啊，有这个活跃资金跟流动性支撑的小票，它会稍微的体现出了一些拔远期空间的特征啊，但大多数的机构核心的大票并没有。这里我们想指出啊，锂电的那个年代啊 ,19 到21年，第一是行业扩产的一个担忧，各种化工企业比如说华鲁能生啊、永泰啊这些都进来了啊，这种行业格局是有跨行业的争相涌入。第二是那个时候的渗透率是快速提升，并且电芯的渗透率是很好拍的啊， AI 的渗透率是很难找到指标的，因为没有人知道 AI 后续演绎的终局或者说形态是怎么样的。或许我们也可以开一个玩笑， AI 的终局是渗透这个失业率。第三是技术的突破问题，电芯的技术迭代跟 AI 的技术迭代应该来说速度跟可预见度是差一档的，或者说 AI 是不可预见的，电芯是基本大概知道这个技术的突破，还有电芯电解液这些小修小补的突破大概有什么进展，这个是能比较有自信度的去观测的。所以我们就引出这个是产业基因的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再加上这一轮 AI 我们是 一个世界 AI 供应链里面的一环，而不是像电芯那样是电芯整个产业链的主导者。这就造成了只可能啊，只在少部分环节我们的产能能够卷到世界，大部分环节比如说可能光模块啊，可能国外的扩产它就是比你国内的慢，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这就导致了第一，大家的关注度这一轮因为吃过了电芯的亏，所以这一轮大家对产能周期的关注度本身就很高了啊。第二，实际上 AI 它跟电芯又不是一回事儿，就大家其实没有必要把产能供需矛盾后续的扩产作为一个首要矛盾啊。实际上我们认为 AI 由于这些特性，它的首要矛盾反而是需求的可见度和波动啊。另外一个主要矛盾是大厂的 CSP 大厂的 CapEx 变，就如果现金流吃紧了，一方面它肯定会考虑资本开支强度的波动，另一方面它会要求供应商压缩利润空间。这个我们觉得可能在未来的两年内一年内吧，可能它比所谓的制造业供应链的中国的扩产更值得大家担心啊。这个是我们对这个这一轮产业投资跟这个 AI 趋势的一个判断。那只要 AI 不倒，或者说只要这个强产业趋势能够找到一个抓手，那主动基金的超额就没有问题。这种情况下超额的正反馈啊，真正我们看得出来极强正反馈的时候，其实往往都是一个牛市中后尾巴啊。但我们从这条路径去推演，我们觉得只要 AI 产业趋势按照我们刚才分析的啊，没有看见这个下游 CSP 大厂的剧烈的 CapEx 变化，那可能它这个正反馈就会慢慢委屈啊，直到大家明显连散户或者说连所有的这个不看股票的人都能感受到有正反馈，那其实已经在加速了，那可能是最后的加速啊。这个是我们这个第一个结论啊，主动基金跟超额正反馈的问题。第二个，我们短期一个月内的问题。今天我复盘了一下，今天其实大家都觉得有比较明显的调整，但仔细看内部的结构，今天非 AI 的票跌的比 AI 的票还要惨。除非是银行、邮运或者是一些老消费之类有明显的量化上判防御标签的板块，这些明显有防御标签的板块是在涨，不然的话总体上非 AI 的票大部分是比 AI 的票还要跌的还要多的，比如说有色、电芯、医药、机器人、商业航天，包括非银。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观察，这些我们说的是杠铃中间的这些板块啊，就既不是明显的防御板块，也不是超级主线，就是 AI 这些抱团主线的板块，它里面出来的钱，这些钱有两个选择啊，第一是短期就不玩了啊，第二是干嘛呢啊？第二是大家玩一下加速啊。那历史上来看 ，T 加十之内出现加速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啊。如果按照以往的产业趋势尾声这个演绎的话啊，短线来看，走所谓的抽血跟加速的剧本是更高的。第二，从指数上来说 ，A 股一般强产业趋势行情主升以后，第一次日内的显著大分歧，一般来说，从短线来说都是做多机会。这里的短线指十个交易日内，还是两周之内啊？如果放到一个月以内，那没问题，这个收益期望是为负的。但是这个负的是一条这个抛物线，对吧？十个交易日内啊，基本上可能啊，我们复盘下来走抽血其他板块，再走一段加速的可能性是高的啊。但是一个月以后，那可能这个。就是在这里介入，然后拿到一个月之后，那可能是负期望，大概是这样一个测算。另外一个数据，因为 A 股客观来说流动性在世界主要市场来说都很好的，所以一般强产业趋势股在第一次大分歧之后，所谓 A 杀的概率只有 8%， A 杀的定义为当日收盘价后续一个季度都碰不到啊。所以综合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感受到可能在 A 股一个结论往往需要配合一个交易的周期啊，短线来看的话，很有可能是一个可能啊，按照 A 股这种流动性很强的规律，会有很多人去抄底，然后做无论是做反弹还是做短期加速也好啊。然后从一个月以上来说，那这里可能确实是一个偏情绪高位的一个区间啊。这个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复盘啊，这是第二个部分啊，这个是短期啊，我们说两周到一个月以内的这段行情的复盘。那第一段啊，是一个我们半年到一年维度的啊，主动基金的一个超额正反馈。那我们不认为这个短期即使说 AI 经过了大涨以后加速需要震荡或者修整啊，会影响未来一年这个 AI 长期的走势。它在修整之后可以修整5到6周啊，或者两个月，它继续因为年底的催化跟能见度再来新高啊，这是完全没问题，好吧？我们希望分清不同的交易周期对应的不同的结论。好，那我们今天的汇报到此结束啊，谢谢线上的各位投资者朋友们。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